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若望福音》，我们进到了第十五章。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十四章的结尾，我们说了嘛？说这一个耶稣在晚餐厅的谈话，明显是一个结果结论啊。耶稣说：“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换句话说，讲完话了，那去哪里呢？我说讲的直白一点，去死，对不对？但是呢，到第十五章，我们发现好像没有走，我们就练一下。我先练这个一到十七节，各位很熟悉的一个段落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果实的枝条，他便剪掉；凡结果实的，他就清理，使他结更多的果实。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是清洁的了。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果实。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你们如果住在我内，而我的话也存留在你们内，如此你们愿意什么求吧，必给你们成就。我父受光荣，就在于你们多结果实，如此你们就成了我的门徒。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爱内，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留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如此，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好，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十四章的结尾的话，你就发现这边的话几乎是一个完全没有什么准备，没什么铺陈啊，没有一个过渡，就突然间出现的啊。前面明明是要上路出外出了，可是呢现在继续讲话，什么时候讲的，怎么讲的，哪里讲的，我们当然只能够想是在晚餐厅里面继续讲。可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就明显跟十四章结尾就连接不上啊，这是一个非常的突兀的一段谈话。但内容当然是很容易了解，一个图像性的语言嘛啊。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就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我们大概想起一个可以比较的言论，在第十章有这一个善牧言论，对不对？我是善牧嘛，你们是我的羊嘛，就是在形式上是蛮像的了，好像是。不过这边有趣的是，他现在这个整个谈话里面呢，他的用的那个动词啊，有很多我是，这是 be 动词，全部都是现在式啊，就这个描写情况的啊，真实的情表达里面，那这个呢？就很像一般的比喻的语言啊，比如天国就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都是用 be 动词，是用现在式表达的。不过它不是比喻，我们知道比喻很清楚啊，若望福音是没有对观福音的比喻的啊。比喻比如说天国就好像什么什么，对，我拿什么来比喻天国呢？啊，这是耶稣在对观福音的话嘛啊，这不是比喻，它也不是隐喻。好，用英文讲啊，比喻是 parable， 对不对？那隐喻是 metaphor 啊，那什么是隐喻呢？啊，隐喻我们就讲好，就是比如说这个时间就是金钱， 啊，拉格奈夫它不是真正的真正有关系，你可以懂它那个意思。那我们这些这两个比喻跟隐喻都用不到我们现在这段话里面，就这是很简单，就是一个图像性的语言啊，而图像它一直有直接加上象征的解释啊，那么它有图像有内涵就会交织在一起，而且他讲话的时候还有一直穿插了耶稣好像直接跟门徒讲话，他不是谈一个比喻，你看如果你读比喻是一个故事对不对，耶稣讲个故事讲完了才结束对不对，这边好像是耶稣在讲然后一直在跟门徒对话，虽然门徒没有答话了对不对，但是我你们讲，所以这不是一个 parable 也不是一个 metaphor 这样子，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图像性的语言。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若望福音内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善牧言论，我是善牧，若望福音第十章。那这段谈话里面呢，动词啊出现的最关键是留在。我们这个思考本的翻译啊，就翻译留啊住啊存啊，其实原文同样一个字啊，希腊文的 many 啊，这那就是留存留的意思，那一共出现十次啊！如果你注意到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因为它那个字其实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味道，对不对啊？好，这是留。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要结出果实，我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的最后的效果一定要出来。所以这么强调留哈留，我们当然知道耶稣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是他要离去，对不对？他要离开嘛，对不对？所以很确实是个语言上的一个对立，这针对他现在的情况所讲，耶稣要离开，但是他叫门徒们留在他内，很有趣的一个图像。我们等一下慢慢跟各位读下去看。这你先注意到这些语言上的一些差别性，蛮有趣的哈。那整段谈话的那他的基本的中心思想倒是跟前面我们说十三章、十四章是一致的，啊，就很清楚的描写他。准备要离去的情况，然后给门徒们一些教导，是鼓励啊，或者是安慰啊，或者提醒怎么样？那我们也注意到这边出现了一些新的关心，特别是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祈祷会得到福听的啊，在第七节跟第十六节都谈了这样的话啊，就第七节说，你们如果在我内，我的话留在你们内啊，你们愿意去求吧，你们就一定给你们成就，换句话一定会得到的。然后呢？十六节也是一样啊，你们因着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都赐给你们。如果你们结出果实的话，你们求什么都行啊，给天主父一定会俯听你们的。好，所以这个祈祷这边是我们前面在十三章跟十四章不太出现的主题嘛。然后这边有这个遵守命令和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是很熟悉的，在第九跟第十节，我们前面在第十三章已经有过这个命令。然后呢相爱，然后爱耶稣最简单的表达是遵守他的命令，遵守命令。我今天早上跟一些这个我们同会的兄弟们有一些沟通跟分享交谈了，我跟他们说，我说守规矩很重要，就是这边守遵守命令嘛，很重要啊。如果说这些，我们现在麻烦，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做自己，对不对？就觉得规矩不重要，规矩很重要，规矩证明我们爱天主啊。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思想都很困难，非常困难。我说这个礼仪上的一些规矩，今天简安姐跟我说，她去看的那个教宗的那个圣周的礼仪嘛，说我做的很标准，我说标准，我是按照礼典做的嘛，尽可能按点做，就它本来就有一个规定的礼典，不是说不可以。有弹性，但是大概的规矩它是写得很清楚的，什么是该怎么谈清楚的。那我们堂就有跟教友们鼓励说，先读一下那些红字的介绍，它写得很清楚，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当然我们不可以全部知道，但至少会容易一些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困难就是举行弥撒或举行特别大礼仪啊，就是神父一个人表演啊，那什么要指挥全局，那指挥全局呢不是大家可以很好的能够回应，是好像在那个演那个什么像木偶戏一样，在控制着每个绳索，对不对？他就是跟着动，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非常困难，这每年要重新解释一次，对不对？因为我们还好，我们团队小，那我在那边服务很久了。像叶神父是刚到内湖才第二年嘛，对不对？他去年复活节不，他今天在这边过第一个复活节，啊，他就发现了，是很辛苦，就是因为马上讲啊，真的很难记住的了。 非常难记住，对，很如果你平常没有花没有费心，但是如果你看我一年一年累积，其实也不应该那么难，对不对？可是我每年像新的一样，嗯，那么其实我们基本上那些我说那个基本的规则哈，我们不在意啊，写好了也不看，那这是困难的。这边约书谈的很其实很重要的啊，就是遵守命令跟彼此相爱是连接在一起的。好，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把它分两个段落来导读，先是一到十一节啊，谈的是葡萄树跟枝条的，然后呢，接着是十二到十七节，就是耶稣怎么样对待门徒。过去呢，耶稣对待门徒，他们是门徒，是仆人啊。现在呢，耶稣称他们为朋友。你注意到啊，这个话用词很注意，是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耶稣看得起我们啊，不是。门徒拿耶稣当朋友啊，就像你懂那个奴仆关系对不对？你这个奴隶不能说哎，主人我让你当朋友这可能是挨一耳光吧对不对？你注意到这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两个人交朋友不一样的，那很就是耶稣他愿意辅救人啊，这次我们等一下跟看第二段，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十一节，我们再复习一下经文哈。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果实的枝条，他便剪掉；凡是结果实，他就清理，使他结更多的果实。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经是清洁的了。还记得那个耶稣给门徒们洗脚吗？彼得说啊，连头连手一起洗，对不对？说耶稣你们都是清洁，这边就出现一次主题，好，但是不全是嘛，因为有犹大是存在的。好，第四节，你们留在我内，我也留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果实，你们若不留在我内，也一无所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留在我内的，我也留在他内，他就结许多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谁若不留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你们如果留在我内，我的话也留在你们内，如此你们愿意什么求吧，必给你们成就。我父受光荣，就在于你们多结果实，如此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正如父爱了我，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留在我的爱内，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留在他的爱内一样。我对你们讲论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留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好，如果我们对这个圣经熟悉的话，我们在旧约已经有非常多葡萄园的比喻啊，或拿葡萄园当作一个图像来解释的啊。比如说以赛亚第五章啊，就有一开始就说我的爱友有一个葡萄园，它长在肥沃的山岗上等等的，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起这些旧约中的一些例子，不过这边啊，耶稣用的这个语言跟这些旧约的例子看是。看出若望团体的特殊性，当然现在若望写的这一段第十五章，他所谈的还是什么天主子民，现在是新的子民了，是耶稣的嘛，新约子民的，天主新的子民的，但整个讲话的核心呢，还是耶稣自己，就是基督。所以现在呢，耶稣不是讲一个葡萄园的故事，而是用这一个图像来讲耶稣跟那些属于他的人的关系，所以这跟这个旧约的葡萄树是不太一样的啊。好，所以耶稣讲他自己是真的葡萄树啊。那么你看到真的，当然就想到有什么假的了，对不对？有假，就像这个对应性的语言嘛，真假对不对？所以很清楚，他强调说救援。只有我是绝对的，我是唯一的救主，我是生命的给予者，对，你留在我内嘛，才可以活下去，对不对？换句话说，不要以为有很多救援者，我是其中之一，不是的啊，跟我相比没有竞争者，虽然有很多宗教，有很多神，在不同的外邦神，但是耶稣就强调，当然是在若望的团体领悟里面哈，他 不是跟别的宗教领袖来竞争的，他是唯一的。所以这他这个谈那个真，所以那么这个讲话一开始，他这个真在哪里呢？他的真也来自于他跟天主的关系。我是真葡萄树，那我父是园丁，所以天主是园丁，他是照顾葡萄园的。那么他的工作呢很简单啊，剪掉或者是清理啊。我们大概也没有种过葡萄树，也可以想象啊，就现在在一般的，我们有一般的园艺的尝试，冬天天气干，这季节变化时候，这些园丁会把这些葡萄树上的一些枝条会清理掉，为了隔年春天可以重新发芽嘛，对不对？我们在北半球讲话，对不对？冬天这剪了很清楚的。那么特别是希望要来一年能够结束比较好的收获，那他这个是必须做的啊。那特别是这一年，他们看这一年这个枝条如果都没有结果子的话，可能砍得更深啊，可能剪得更多啊，就要剪除掉。好，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当年的在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他们种葡萄园的生命的经验而已，所以很清楚的，这个语言呢，它的目的是劝导，或者我们可以讲的更严重，就是警告啊，警告信仰团体啊，就是小心，对不对？不结果是怎么办啊？就剪掉了啊。对，不过我们大概也不必去太去注意说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词有什么特别的因素，这就会太我们说太这个读就太压榨性了。希望每一个字都要有点意义啊，那可能就太基本教义派。不过这个一般性的理解就可以啊，简单的。那这个果实呢，也不是某种特别的信仰宣誓了，就是不要认为那个清除不结果是把这些怎么样的不好的人怎么样完全排除在信仰团体之外，可能不必想那么多，就是基本上这图像性的目的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告诉门徒们留在耶稣内，然后呢结出果实，而且呢这个结出果实呢它是一个过程，永无止境的过程。换句话说，你也可以把它来象征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它必须成长的，必须持续的成长，持续的成熟，只有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才会结出果实，不然一次性就死掉了嘛，这是很清楚的。但是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目前大概在教会里面我们最需要去反省的，每一个人都要问的是我的信仰有没有在成长，这是要问的那些，当然这是方方面面，就我们来这边上点课，对不对？我们在知识上有点成长，当然也是一种成长嘛，对不对？但是我后来就问的是我整个的基督徒生命啊是怎么样的？所以信仰生活的出发点呢是耶稣基督啊，但是这个出发点呢是我们继续的成长，但是不能离开他，所以这个连结一直要保留的，所以说基督徒必须留在他内。留在他内，怎么留在耶稣的话，这个话怎么样使门徒们得到洁净嘛？可以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在好好的保护之下成长，所以没有基督离开了耶稣就什么也不能做，只是我们麻烦的是什么叫离开耶稣基督啊？这个谁也不能判断谁，对不对？这很麻烦嘛，直接就问。但是很清楚，他这边谈的是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谁如果放弃信仰啊，或者什么犯了这个罪啊，就是决定性的跟耶稣断绝的关系的话，那他就会枯干而死啊。当然，这边所谈的死是信仰上的死亡，他怎么说灵性生命的死亡啊？他可能怎么样？可能外在活得好得很了，对不对？可能活得更好，说不定，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有很有挑战性的，就我们自己渴不渴望，是不是渴望真正的在这方面能够成长？那当然是每个人要问自己嘛。就像我们自己羞愧自己，像今天我跟那群里面谈话，他们就问我说有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我说就是问自己啊，问自己还愿不愿意过方济会的生活，愿不愿意过？他说拿什么当标准？我说遗嘱，放弃遗嘱，放弃会规啊，写得很清楚，你多读就好了，每天读或者常常读，然后看看自己还合不合乎那个意思啊。其实方法并不困难啊，困难的是一直活在这个意识里面， 所以我比较看在今天读这些这个望福音，是我如果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重新去回顾，那基本上呢就是留在那个树上，留在那根上。如果再也不读这些资料啊，说基督徒不读经，对不对？我们修会的人不读我们会规，那就断掉了，很简单嘛。我就觉得这个，今天我跟他分享也蛮有，因为我刚好讲这一段圣经嘛，我跟他们谈这个东西，我就很有趣，我就自己这里有一个连结，突然间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领悟这段圣经的方法，就是我自己是不是愿意真正的留在耶稣内，我自己其实知道，哦，没那么困难，我觉得没那么困难，所以我们怎么样就很清楚的，他说基督徒如果这么做的话怎么样，留在耶稣内，耶稣给你保证。我们的祈祷就一定会被俯听，那你就问我们求什么？说我们求的一定不是一些枝微末节或者一些什么具体什么实物，我们求的还是我们求留在基督内，有点像这个循环逻辑 ，tautology 对不对？就我如果留在耶稣内，那我要求他，我留在耶稣身上，我才会知道留在他身上有多重要。我就只会求这个，那求这个以后呢，这是跟耶稣连结在一起，我才有可能真正为信仰做。这个时候我说过这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如果我这么样的过生活的话，我当然就可以相信会结出果实嘛。或者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我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见证，可以吸引人来领受，来相信这个信仰是值得接受的嘛。那这个是天父的心意，就是园丁，这需要我们结果子的嘛，对不对？我是园丁嘛，所以就是门徒们这么做，留在耶稣内，他可以活基督徒的生活，可以吸引人来愿意相信。那换句话说，有更多人的相信天主，当然是让天主受光荣了，就是光荣天主父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信仰肯定说，但这一切根源是最终怎么样？最终还是连在耶稣身上，耶稣哪来的？天主派来的，所以没有天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啊！非常严肃的一个信仰肯定，它就根本的就彻底的它质疑啊，我们在希望只靠人性达到某种成就啊！所以这边真的是将人性的看法就彻底反转。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语言和我们今天基督信仰的教导，我们不会跟科技或科学成就对抗，我们会相信，我们相信在科技、人文这些成就还是天主的祝福之下产生的嘛。我们所质疑的是这些我们以为的成就，它的价值是不是基督信仰价值？哦，还是别的？就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光荣天主父的？这个要问。就我以前我也很，就是前一两年我很少听过这 AI 的，我就也很排斥，不想哎，我那么老了干嘛了，对不对？可是好像现在不用不行，是不是啊？因为我现在有这么多的文件需要翻译，对不对？那我们社会人手很少啊，那么很多不得不自己做啊，我就觉得天主好好给我 AI。当然我知道，那我们现在去我们修会内部的文件有太多专有名词，虽然是用一个一般的英文或者一般的这个字常用的一个字，比如说 order， 对不对？他就一直给你翻成秩序嘛。那我们是修会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要一直，当然我以前的文类似你翻译三五次以后，他会变成修会了，他会学习没有错。可一开始我得仔细看了、啊。我就发现这个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工具，如果我们在使用上面，我在服务我的弟兄们，啊，那我觉得好像就开始发现，这个科学成就也可以带来在信仰上的服务嘛，还是有价值的嘛。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有别的用途啊，对不对？比如说去什么，去诈骗，对不对？拍什么这个假的影音，对不对？现在很可怕，对不对？现在什么？我前一阵子我也收到一个人跟我说电子的什么发票中奖，对不对？那我没有直接对我看看，哎，就出现新闻说很多人在那边骗人。我想我大概也是被他们想骗你之一吧，我也没去对你讲就完了，对不对？ 不就是你可以发现科技怎么办？那这边是很清楚的。就我们要问的是，这些发展，我们相信不能够从外表去定断，要看，这才是要问他跟我在一起产生关系的时候呢，是能够让天主的价值观实现，还是被掩盖？这是关键。所以这边谈的是，最后这个最后还是说，我要留在耶稣内做这些反省，这样子。好，所以门徒们怎么样？他最后是说，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是因为基督的爱而生活的嘛？那因为基督爱他们，他们才可以生活。而耶稣呢，是因为天主爱耶稣，爱耶稣。所以怎么样？在天主爱耶稣，然后耶稣爱门徒们，所以基督要求门徒们怎么样结出果实？就天主爱基督，基督他努力的满全天父的旨意，他的爱的回应嘛。那现在是一样的，基督爱门徒们，派门徒们出去，但是他让门徒们结出果实一样，那就一样，最后是满全天主的旨意。如果这么做的话，耶稣的许诺就是怎么样，他们一定会得到喜乐。所以这是第十一节里面最后说的话，耶稣对那些留在他内，留在耶稣内，留在葡萄树内，同时结出果实的，他说他们会感到喜乐。当然这个喜乐它最最根本的泉源是耶稣的喜乐，是分享基督的喜乐。那这个事情的是圆满无缺的。我们当然我们刚过完复活节，刚过完圣总，可以说这个喜乐是死亡也阻挡不了的嘛，或者说死亡也拿不去，不会拿去我们内心里面最深的这个喜乐。当然都是一些在信仰上都是一些冲突性吊诡性的语言呢、因为都是的。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张力当中去发现，在我生命的最痛苦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平安的面对嘛？相信我们，这是我是不是留在耶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的方法了。好，我们看下一段，就是谈到这个爱，彼此相爱跟结出果实。第十二节，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如此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这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好，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这边是再一次听见。我们在第十三章已经出现过，对，因为大师一离开，耶稣就给了这个命令了。那这边是再一次说出什么？这个命令的基础呢，是在于耶稣基督显示给门徒们的爱。所以门徒们要从跟耶稣来往的关系当中经验到耶稣的爱，然后用这一个爱来彼此相爱。所以就没有我们一般所说的什么爱是盲目的，爱是疯狂的，就没那些语言了，对不对？就是耶稣的。好，那重新耶稣这边怎么样重新提出这一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他也把话又引导到下面那个主题，就是朋友。因为我们知道你要让主人跟奴隶彼此相爱是很奇怪的，对不对？这个命令该做你就做等等，但是这边是又引导朋友跟友情里面。但我们知道有一句我们在圣周五刚听过的一段话嘛，就是犹太人就警告比拉多，你如果不把耶稣钉死把他放了，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对不对？那朋友是一个在希腊罗马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很关键的哈。我们这边圣经上面说的，人若为自己朋友舍掉性命，就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你像一个格言，对不对？格言嘛，很可能，那我们当然我们找不到，那很可能是这个古希腊或罗马文化里面有过的格言，然后被这个他们当时是在希腊文化背景影响之下生活的基督徒他们就用上来了，很可能，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的作品有一部是 很著名的伦理学，可能各位人听过他的伦，他有这么一句话说，对一个高贵的人而言，这个人高不高贵，可以这可以有一个标准可以看，说如果他为他朋友会做一切事，而且呢，如果必要的话，为他的朋友舍掉性命，就很像，对不对？像啊，就是这很有趣，这是我们讲的文学比较。因为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大概活在耶稣前三个世纪啊，那现在耶稣其实这个希腊文化影响非常深了，这样子。那耶稣这边所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很简单，就他怎么样，他说他爱门徒们，那么他跟门徒有一些爱，他先用友谊来表达，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所以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一个，他说的，他把门徒们看成朋友，给这个友谊盖上一个印，这是我这样子认你为朋友的记号。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认朋友，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这个嘛，说这个爱情是无价，对不对？有，你看那个戒指有多大，那是价钱，怎么没有价，怎么无价呢？对不对？可是耶稣是用死亡嘛，用生命嘛，一定是无价的哈。好，我们注意到前面跟你讲过，这边说了是耶稣的死亡啊，怎么样？他好像让我们读起来好像只为他的朋友而已。好，但是是真的是只为他们朋友吗？真的只是这么狭窄的吗？好，这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耶稣这么强调，他为了要引出来他下面谈的兄弟之爱啊。可是他这边谈的是门徒们必须是一个相爱的团体，这个相爱的团体，那个彼此相爱，那个爱是来自于耶稣对他们的爱。就耶稣先要让门徒们经验到他们怎么样被爱，然后呢，用这个爱去爱人啊。那所以门徒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爱做见证，所以门徒们彼此相爱，他们那个爱呢是见证他们被耶稣爱。那你可以反过来，就是如果门徒们不彼此相爱，那他就没有做见证，没有做见证，那当然就是浪费了耶稣的爱嘛。好，那这边就是耶稣的跟门徒的爱呢，是很清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是。耶稣称门徒们为朋友，所以这个友谊呢，其实什么是还是在这个服从上面的，就是门徒们要不要服从的接受这一个耶稣这么称呼他们？你想，当然会，对，当然会，对不对？当然会啊！你说，如果你是奴隶，主人说称你朋友，你当然会很高兴，对不对？但是呢，你说那朋友怎么样？你就要为朋友而死啊！大概就不甘愿了嘛，对不对？可是耶稣是先为门徒们死，先为他的朋友们死。那现在是他说用我对你们的爱去爱你的兄弟们。换句话说，你就为你的兄弟们死。我们常常爱到别人死，对不对？这很有趣，就像那个文字，他看着有点那个咬文嚼字牵强，就真的是个意思。所以我们注意到经文里面是耶稣称门徒们为朋友，这个友谊关系呢是建立在服从上面的，而这个服从不是我们一般我们这边所上对下，我们因为我知道耶稣完全颠覆了上下的观念，他当然是上，他当然是主，可他为仆人死，所以这个时候他要门徒们服从他，愿意啊。让耶稣称他们为朋友，他们接受，那他们就要开始怎么样，像耶稣一样的方法去称他们身边的人为朋友啊，这是其实主动的把这个友谊给出去，这个友谊是什么，是把这个性命交付出去，这是这边谈友谊的标记啊。但我们再注意到另外就是说这边呢是什么，是天主父啊，一个末世性的启示，是天主父在耶稣身上所做出的启示。我们说虽然说是要门徒们服从，但是门徒们有自由的，他可以朋友我不要当你的朋友，那是可以的。当然我们知道 这就是另外一个吊诡。只有我们真正愿意成为耶稣的朋友，愿意用耶稣的方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说符合天主的旨意，那是最深的自由。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观。不是任意妄为，不是我行我素，是我们知道真正符合天主心意才是这个自由。这是一个天主的末世性的启示。那么所以这整个的友谊的关系呢，是耶稣主动开始的。这不是门徒们选择了耶稣说哎，我们两个来当朋友，是耶稣他称门徒们，是耶稣选了门徒们。我们人不可能也不配跟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我们最多只能说你是我的主，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那你就这样子问说，那么为什么耶稣偏偏选了他们呢？那当然是我们可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的是结果，是这些人接受了耶稣的邀请，别的人没有接受。我们只是看见了这一个事实，在当时作者的语言里面讲了。那么别的那些没有选择接受耶稣爱的人啊，那就成了怎么样？没有被选的。所以没有被选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回应，这是根本的关键。我们知道天主怎么样？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嘛，对不对？所以天主救援是普遍性的，那是我们最核心的思想。所以一样，我们从这方面出发的话，去想耶稣的事情就很清楚。耶稣来，他来到世上，我们虽然听起来他跟犹太的宗教领导有一些冲突、争辩，甚至于敌对，可是知道耶稣的敌对不是要叫对方死吗？他是要让对方活，让对方相信天主啊。这个是原因，所以是这些人绝对性的不接受，连耶稣对这些人的责备，其实也是耶稣对他们招选的方式。所以我们注意到，不是耶稣偏偏很狭隘的只选了十二人，没选别人，是别的人不接受。当然，我们这如果只谈十二，有这一些旧约的以色列十二子民的象征性的连结，但是基本上是要求一切人的。那耶稣的邀请人有没有接触，从里面看出来，就看人有没有结出果实嘛，就看这些跟耶稣接触的人愿意回应的人，那么他是不是结出了果实。所以耶稣的期待是他所邀请的，他称为朋友的那些人呢，能够结出果实。如果结出果实的话，换句话说就是让信仰团体可以一直存留下去嘛，就是可以产生更多的人愿意相信耶稣的，愿意跟随耶稣的，就是更多的基督徒，就是更多的信仰团体的成员嘛。那这怎么可能呢？门徒们必须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门徒们的义务，跟随耶稣的义务。而这个彼此相爱的爱是耶稣爱他们的爱，所以我们不能够让个人的感觉，我们的感觉控制我们，我们一直要问的是自己，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我们现在的确是一个大的一些困难了。我们就是在这个现在分化那么多，我们都希望做自己，对不对？我们都不希望有一个外在的标准去约束我们。所以我常常讲这个教会里面最简单的就是这个星期天的主日弥撒。要每主日来都相当困难，是不是？我在经堂里说，全世界单要想说十分之一的人才叫有经堂的话，那你谈什么呢？那这十分之一的来的人，还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奇奇怪怪的表达方式，对不对？那可以看见那个是多么的困难。有时候一想到最后，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哈，他虽然复活了。我就感觉他跟他在十字架上的大概一样孤独吧。我自己想的感觉，跟大家讲一讲。复活节谈这个不好，我们不谈了啊。不，我是有这个想法，我是一天起来去想这个事情，就是想。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综合吧，就是很清楚，耶稣说什么？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 好，那么这个是消极性的表达，对吧？这其实在西方语言很多这种负面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正面表达，是怎么样？跟我在一起，你们什么都能做，就比较积极了嘛。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这边所谓的什么都能做，你想什么你都可以做，这已经是我跟耶稣在一起的，我们想的一定都是合乎天主心意的。所以基督徒生活呢，它的一致性整体性是必须跟耶稣基督产生关联的。那门徒们呢，被耶稣当成了朋友怎么样，他们就得到了耶稣的托付，那很简单，遵守耶稣的命令嘛，做这一点就证明了哈，他们跟耶稣之间的友谊。那我也跟各位重申，这个命令其实真的很简单，是遵守规矩就好了嘛，哈，遵守天主十诫，遵守圣教四规，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讲天主十诫跟圣教会是不可能，连新小孩问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不对？听过这几个字，天主十诫哪十诫？还能够背出来的人可能不像我们以前那么多，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的每个朗朗上口，对不对？那这其实值得了，值得去记忆一下。好，那这边另外一个重点是拣选啊，拣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拣选这个字也有点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今天教会的分化，那么已经有非常多不同的基督徒的信仰方式。我们讲派别好了啊，比如说我们讲罗马天主教，对不对？有这个东方天主教，或者有这个东方正教，有这个基督教，各种不同的教派，对不对？你说长老会啊、信仰等等东西非常多嘛，对不对？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被拣选的人呢？哦，你就会如果让一个完全不认识信仰的人，他要接近基督信仰，他马上头就昏了，哪个是真的？那是真的，对不对？很清楚嘛。那可能那个第十六节的经文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这个长存的果实。啊，我们可以一样，这话可以反过来读，就是谁如果结出了长存的果实，其实可以说他是被耶稣拣选的。啊，我就一直感觉这个事实，我们今天觉得那个传福音很困难啊，那可能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没有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我们说我们吸引一个人来加入教会，当然是具体的果实。但那个果实怎么会出现？一定是他看见有人是活这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有吸引力嘛？那个是最初的果实。那么有人加入教会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开花了，真的实际的出来里面。可能这是一个方法，就是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难去直接比较各个基督教派，非常困难的，对。那就看谁能够在自己的内在里面能够坚持下去，好好的。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特别是我们罗马天主教，比如说我们现在像我们堂区有例子嘛，就有一些教友家人是那个基督教的，他们就是陪着家人来。那想领圣体啊，对不对？那我就说，这个我们实在是信仰上在核心的圣体圣事，我们是不一致的，不一致的啊。对，那不是我不让你啊，这是你跟我信就不一样了。当然，基督教他们对这个感恩圣事，他们这样的一个，他们就是一个象征，所以谁去，反正是象征，谁都可以领受，几乎。他不太在意你是什么团体来的，来就可以。那我们天主教又有这样的一个，是我们的信仰的规格是这么定义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么相信，我们当然就必须按照我们的信仰来保护它嘛。那这是个难处了。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这个现实上面每一个教派他们怎么样在一起生活？这的确是一个今天我觉得会是越来越复杂的问题。看看吧，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结出天主教的果实。好，我们看下一段，第十五章的十八节。我们这一段会一直延伸到第十六章的第四节啊，前半段。好，我们前面谈的都是彼此相爱，对不对？你马上发现世界如果恨你们，主题就变了，好不好？就变了。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文章的发展可以是相同的主题一直延续，对不对？或者怎么出现可以比较嘛，就是可以平行的。或者是对立，我们现在说的是对立性的比较啊，说主题哈。世界如果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他也恨了我。 若是你们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必会喜爱你们，就如属于自己的人。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为此世界才恨你们。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所说过的话，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们；如果他们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但是他们为了我名字的缘故，要向你们做这一切，因为他们不认识那派遣我来的。假使我没有来，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现在他们是对自己的罪是无可推诿的，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假使我在他们中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人从未做过的事业，他们便没有罪。然而现在他们看见了，却仍然恨了我和我的父。你看见没有？耶稣讲的话跟做的事都是在全世界面前做的嘛，对不对？都看见的，是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这不是耶稣没有拣选他们啊，是他们拒绝这个拣选啊。25节，所以但是这是为了应验他们法律上所记载的话，他们无故的老恨了我们。好，他们有法律，这法律的我们当然知道是指梅瑟五书嘛，所以这个他们就很清楚，这边主要还谈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好，当护卫者，26节，圣神啊，当护卫者，就是我从父那里给你们派遣的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来到时，他必要为我作证，并且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是从耶稣的公开生活的开始在一起。我对你们讲论这些事，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动摇。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要到，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要尽恭敬天主的义务。所以把你们赶出会堂的是谁？是那些在会堂中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一样还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个很清楚，这个语义是很清楚很窄的一个团体。好，那注意到他们还要杀害你们，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主观上是很正确的，主观上他们认为是对的嘛。好，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没有认识父，也没有认识我，所以他们以为是恭敬天主，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天主，这是很大的一个冲突嘛。好，最后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一切，叫你们知道，在这一切发生，想起我早就告诉你们了。好，这是耶稣要离开之前讲的话，对不对？我先跟你们讲，你们真的会想起一些事情的。好，那这一段的主题很清楚，是跟前面那个恨，前面那个爱形成对比的，现在是恨啊，对不对？好，应该我可以想象，应该作者他刻意的造成这一个对立性、冲突性，让我们读起来就比较能够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嘛。当然，你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写，可能就是这个信仰团他们已经实际经验到这个恨。换句话说，我们说是若望团体，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前面耶稣说了嘛，对不对？人们把你们赶出会堂，他们本来不想离开会堂的，你可是他们信了耶稣，对那。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就把他们要赶出去，当然是会因为恨他们，或者我们讲稍微讲的轻松点，讨厌他们好了。那这个情况怎么样？那这些人若望团体就经验到外在的压力，用恨来形容的话，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怎么面对这个外在的恨呢？他们当然彼此更团结才行嘛，对不对？他们怎么团结？彼此相爱啊，就跟前面那个爱是那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对比，就是他们因为在团体外面所经验到的恨，他们会发现跟他们自己在团体内的彼此相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也会因此会更肯定，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可以再回到他们跟耶稣或跟天主的关系，他们相信这个是爱的关系啊，这爱战胜一切。好，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就知道，那彼此相爱怎么可能？当然是他们就留在耶稣内嘛。我们这张的上章一开始，对不对？要留在葡萄树上，什么那个说就变得前面这一大段，就前面一到十一节，这边变得非常有意义的，很清楚。最后怎么样？你们这么做呢？最深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耶稣作证。27节， 要为耶稣作证。那这个为耶稣作证的人不要怕，会有圣神帮助他们。为耶稣作证会受到耶稣一样的命运，但是不要怕，因为会有天主圣神，天主圣神在他们身边安慰他们。26节啊，天主圣神可以帮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在第20节啊，第16章第4节也说了很清楚。好，这你看这话一直在重复的，重复在讲的东西。我们把这边分四个小段落，首先是18到20节谈到这个门徒们会经验到的恨啊。那这个若望的那个恶缘呢，这边发展到极致啊。我们知道真正恨这些人了不起是跟他们一起生活的犹太人而已，对不对？也是说是世界。全世界一样，对不对？就这个语言是非常强烈的语言。好，18到20节是世界的恨，然后呢21到25是世界的罪，因为他们恨罪嘛。然后呢26跟27呢是什么？是耶稣对门徒们的这个邀请，是为耶稣作证，有圣神的帮助之下。最后怎么样？是见证者呢？怎么样？见证者可能会到什么地步？跟耶稣一样被杀害，人们会杀害他们，那杀害他们的人还以为是自己在恭敬天主啊。这四个小段，我们先看第一个，18到20节谈到这一个恨啊。好，他的恨是世界恨你们，你们是谁？你们是若望团体嘛，信仰团体。所以这边是把信仰团体就是跟世界分成两类，或者说把人分成两类啊，相信耶稣的跟不相信耶稣的。那相信耶稣的呢是若望团体，不相信就是整个世界。好，这是若望他常有的这个极端的二元论啊，黑白二分法。但是很清楚，那这么恨怎么样？这个恨这边若望所谈这个恨，他是透过耶稣的话讲出来的，因为耶稣讲话嘛，对不对？因为的确呢，这是耶稣生命的经验呢。耶稣被人恨到钉到十字架上去了，很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那门徒们现在怎么样？现在若望团体在耶稣的事件之后，你看50年60年嘛，他们在自己身上经验到了耶稣曾经经验到的，这个世界的恨已经会产生那个后果嘛。所以这段谈话里面的耶稣怎么样？耶稣为这个门徒们的现在被外强大的世界压迫的情况呢，耶稣给他们两个理由。第一个说，因为你们本来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知道耶稣是哪来的？从上来的，对不对？耶稣本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从上进入这个世界的，他是希望把这个世界一起带到天上，让他们得到这个救援嘛。但他毕竟从上来的，这个世界是排斥的。那就是说门徒们现在是一样，门徒们因着信仰啊，因着信仰重生，对不对？记得那个耶稣告诉尼可德摩的话吗？啊，除非经过水跟圣神重生，见不到天主的国嘛。所以现在重生就是已经看到了天主的国，已经跟耶稣一样属于上界。那怎么样？那当然就是被世界就排斥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也是一样，是门徒们怎么样？是耶稣特别把他们选出来的。从哪里选呢？从这个世界。所以他们是首先接受耶稣的邀请或者拣选离开这个世界的。好，如果你是这个世界的人，你的人要离开了，当然怎么样，把拉着不放嘛，对不对？如果你这里非要走，就把你处死了嘛，就解决了啊。帮派不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这图像其实蛮有趣的，图像这是真的很清楚，就是很容易明白的了。所以针对着门徒啊，就是针对着门徒而来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援呢，在门徒们受到迫害时才显现的最清楚。好，那当然就会有个问题产生的，就是说，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永远被排除在救恩之外呢？我们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如果其实不是耶稣把他们排除在救恩之外，不是耶稣排除世界，是世界不接受耶稣而已。啊，这他们自己排除了自己，这样子。所以门徒们怎么样？门徒们应该记得的，就是前面怎么样？前面耶稣说的话什么？没有仆人大过主人嘛。 所以仆人怎么必须经验主人的命运，所以信仰团体是分享耶稣的命运，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一定会跟耶稣一样要面临迫害的，而且怎么样，他们在遭受迫害时还要做一个最后的决定，要不要坚持基督的话，或者说要不要留在葡萄树上面，就决定了，这是一个困境啊。其实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在慕道班这个我们都很少讲这个东西，这是必须讲的了。我们都怕别人不灵洗，对不对？我们不，我觉得这与其让他们灵洗后后悔，对不对？不如让他们事前多想一想。我们真的这个讲的不够啊，这信耶稣是有后果的。我们当然知道，不是要诅咒人说一定要受苦，是我们知道这个逃不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方法。面对这个困难没有方法，所以基督徒的见证，我们知道有苦难，但是我们相信他不会徒劳无功，就像耶稣一样，耶稣的死亡并不是结局嘛，我们得相信这个，就是耶稣的功臣不是白费的，所以很清楚。那在世界上的确有一些人，这边当然是指那些典型的门徒，首先是爱徒，最大的一个楷模，然后是若望团体一起，所以有人一定会这么做。那这些人这么生活里面，他们是最早的门徒，那他们的见证跟榜样也会被别人看见，还会世界上还有人因为看见门徒们的榜样也愿意相信耶稣的，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再也看不见耶稣，耶稣已经升天了嘛，对不对？也是完成他世上的事情升天了。那现在就是看那些最早的跟耶稣接触的门徒们能不能够坚持在耶稣不在的时候还是这样子的生活，就我们说留在耶稣内，虽然耶稣已经走了，但他们可以留在耶稣内，好像还跟耶稣在一起，是耶他们具体的肉体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整个生命的态度是耶稣在他们身上，他们可以吸引人的啊，这是我们真的传福音最关键的部分啊。有没有办活动啊？真的不是很重要啊，办也很好，那不能够只是活动这样子。好，看这个第二段，就是21节开始说，这些人呢，为了我的名字向你们做这一切。就这个世界怎么样，他们是因为什么先恨过我才恨你嘛。所以21到25节讲什么，说这个世界呢会排斥会拒绝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不认识耶稣，也世界不认识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派遣耶稣来的那一位啊。我们知道这边当然是用大使的概念，对不对？大使是代表那个派遣者嘛，对不对？所以不认识个大使是不认识那个国家的总统一样的意思嘛？对，就现在是不认识耶稣就不认识天主，因为耶稣是天主派遣来的。不过我们知道这边最大的冲突是怎么样？你说这些人不认识天主吗？他们不承认的，对不对？他们是世世代代相信天主的民族啊，他们不是无神论者。这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最困难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世界跟门徒们之间一个尖锐的冲突，那最深的根源呢是来自于什么？你怎么去理解若望这边所给的那个启示概念？好，这个若望谁说啊？最终的启示者，什么是启示？是我们不认识的东西，有人把它打开让我们看见了，那启示的看。打开给我们看嘛，那现在是耶稣嘛，他让我们看见天主，可是这是若望给的启示概念，那这个概念那个世界不接受，所以基督是天主最终极的最有效的启示者。我们记得若望福音1章18节哈，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者给我们讲了，给我们详述。但是你要问呢，为什么你讲的就是？为什么你就是父怀中的独生者？好，那是若望福音的信仰宣誓，并不是当时所有犹太人的信仰共识，不是吗？是他们的信仰团体内的讲话，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困难。但是若望他们强调，耶稣基督是天主终极的启示者，所以只有经过他才可以认识天主， 经过耶稣才可以认识天主，那些不愿意认识耶稣的人就不会认识天主，他们的认识，他们自以为的认识也是错误的。那换句话说，他们不认识，所以就不会相信嘛。那不相信耶稣怎么样，其实就等于不相信天主啊。那这是真正的唯一的罪，最根本的根源，跟天主完全没有关联嘛。那耶稣说怎么说，如果没有来，如果我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啊，不知者无罪嘛。但是我呢来了，所以现在他们对自己的罪是无可推诿的啊。耶稣特别提到怎么样，如果说你的话不相信，可以看看我做过的事啊，当然是指那些若望福音前面七个神迹，对，做过的事的。那这边是很清楚，那这边的耶稣的工作呢，当然是怎么样，为他的行动做见证。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看见的，那这个是怎么样，在若望团体认为是应该是一个在辩护上很好的一个证据。可是这些人呢怎么样，还是可以做别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奇迹在那个年代并不特殊，就算有没有说最多就是若望福音所描写的奇迹好像就大一点点，对不对，大一点点，对不对？但是你说它是跟那个有绝对本质性的不同吗，好像也看不出来啊。对对，若望治好瘫子哈，他算瘫了38年嘛。那对观福音里面也有治好瘫子的故事，然后在希腊罗马文化里面也都有治好瘫子的故事啊，我们台湾很多宫庙都有啊，对不对？你怎么去证明哪个是真正的事？这的确是一个他们的接触是不容易的了。但是这边若望他强调的是说，耶稣讲过话，耶稣行过神迹，做过这些事情。但是门徒们他们选择接受，而这个世界呢选择拒绝。好，那这边耶稣说，那拒绝就拒绝嘛。但是怎么样？耶稣用非常强的一圣咏的话说，他们无故的老恨了我。其实不接受耶稣的话，不接受耶稣的事情，大概也不必去恨这个人嘛。我们当然知道真正恨的是耶稣的一些言语，让他们觉得是亵渎天主的话，那这是真的是关，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这样子。所以耶稣用这段圣咏说，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了我，怎么样，把它看成什么一个旧约的这个预言的应验啊，就是耶稣的生命，说圣咏就已经预告过了，我会被他们无缘无故的啊，这个仇恨啊，这么菜里面。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今天的读者，我们可以知道，这是这边大概真正的反应，应该真的是越来越可以相信是若望团体跟当时的犹太社会之间的冲突，非常强大的冲突，他们把它反映到耶稣在历史上的生活的情境。我们可以相信呢，耶稣在生活时的确遭遇过非常类似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被杀害了，而门徒们其实还活着，对不对？还没到那个极端，所以他们是在用那个背景里面呢，他们去得到鼓励，有一些灵感来描写他们现在的处境。当然，他最根本的目的是，首先是坚守若望这个团体的信仰。现在我们这群人可以坚持下去，好，那么怎么样坚持下去呢？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圣神嘛。下面26跟27节说，当护卫者，所以天主派耶稣来，耶稣完成了一切要离开他们，但是并不是让他们当孤儿嘛，所以还有另外一位护卫者啊。他说，我从父那里给你们派遣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他来了要为我作证，你们也要为我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跟我在一起。好，那么这是关于圣神的谈话，我们前面第13章跟14章出现两次啊，这边是第三次啊，第三次关于这个圣神，关于父位者谈话，那内容是圣神呢是来做见证的。那他是什么？这边这话语言很特别啊，在第26节啊，是耶稣派遣的啊，耶稣从天主父那里派遣，那他又什么？又是发自父的啊，所以发就是特别的客用着，不是用天主父创造啊，就我们今天谈的这一个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困难，对不对？我们说 生成或者是发生，对不对？由父所生而非由父所造，是指耶稣，对不对？我们的信经念父子共发的圣神，对不对？它来自这一节。但是我们知道这一节在我们的语言上面好像是天主父经过耶稣发了圣神，那这个的确也是成为那个东方教会的关于圣神的理解。那我们拉丁教会是我们信经念的嘛，父跟子共发圣神啊，这也是我们在信仰上面拉丁教会跟这个罗马教会，拉丁跟这个希腊会之间很大的冲突之一，不合一的一个原因呢。你想想看，其实我啦，那感觉很好笑。天主内在是什么奥秘，我们都不懂，对不对？我们靠着罗马福音几个字，我们就每个人就各自解释，对不对？要想破了头，对不对？我常常想，为什么天上的人不来给我们讲一讲？那么多人去上天了，他们告诉一下，这个争执到今天还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啊，就会存在的。好，我那在我们这边知道好，我们不谈神学问题，只有说你这个文字的有趣性啊。那如果你知道一点教会历史的问题，你发现这些文字是它产生了一些冲突的很根本的原因嘛？啊，所以怎么样说基督怎么样？他来是为天主做见证，对不对？现在呢，圣神来，他也是为基督做见证，圣神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启示的工程不会因为耶稣的死亡，不因为耶稣的离去而消失，或者被遗忘、被消灭，不会，不会的。因为呢，耶稣离去以后呢，这个见证会继续存在，有护卫者为耶稣作证，为耶稣作证就等于为天主作证嘛。他说有护卫者的话怎么样，还有门徒们，你们也要为我作证。所以这边很清楚，这边好像是分开了这一个耶稣跟门徒的见证两种。但从内容而言，我们看见是二者是彼此相属的啊，所以都是在为基督作证。他分开的描写啊，只是要分清楚的分了、啊、门徒们为耶稣做见证，那他基本上是靠着圣神，因为圣神还是天主自己嘛，所以那门徒们也被圣神鼓励发展里面。这个语言到后来就发现，我们慢慢进到了天主内在的奥秘，就语言就很难说了，非常难说了，这样子。我们到这边就差不多了吧。我们当然可以想起来，这边所谈的是门徒们啊，在碰到困难时有圣神在。我们想起哈、啊，马古福音有一段话是耶稣的末世言论，耶稣在橄榄山上看着这个圣殿啊，第十三章十一节，马古啊，十三章十一节，耶稣跟门徒们预告说，人会把你们拉去解送到法庭，你们不要预先思考该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候呢，会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神。啊，你看这个这边呢，这边是耶稣直接在橄榄山讲话，跟这边的望福音在晚餐厅讲的意思是一样的了，或者非常类似，很可能是相同的耶稣的话、啊、被保存在初期教会的团体里面，然后呢慢慢的传讲以后呢，在马古福音形成了第十三章十一节的内容，到若望福音呢就形成了我们这边第十五章的内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的经本，是有的那些圣经的话是作者在圣神的感动之下写的，而不是把耶稣的话录音机录下来如实的播放，这不是的。所以这是在最开始口耳相传代代传下来的，然后在这些信仰团体有需要时在整理时，那个有特别灵感，怎么说被圣神感动跟带领他们写下来这些话里面所形成的，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些原因的这个点。所以说门徒们怎么样，是说从开始里面就跟我在一起，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就因此怎么样，他们被召教成为这个耶稣的见证者嘛。所以圣神为耶稣作证啊，圣神也帮助你们啊，一起为耶稣作证。好，那这边所谈的当然是很清楚，在整个的生活的情境当中就有各种可能性。那么门徒们为什么要为耶稣作证呢？他们是从开始就跟耶稣在一起的人，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成了所有基督信仰传统的标准。我 我们今天说的话是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生活的目击的证人，一起有共同生命重叠的，他们才是耶稣的一切传统的最根本的保证者。所以他们所传给我们天主圣言是标准的，是正统的。那为了使他们能够妥当的宣讲，而不会产生什么误差的话，怎么样？那是靠着天主圣神，所以天主圣神会支持他们。所以那他们宣讲怎么样？他们宣讲并不是把耶稣的话就是熟记然后背出来，他们是把耶稣的讲的话在那个情境耶稣的生活的表达里面他们理解以后，然后呢在他们的现实生活那个处境当中那个当下说出来，好像他们在代表耶稣。如果耶稣活到现在他会这么讲话，这个我们说的现实性啊，就这是我们在信仰里，我们今天有的圣经里面，我们的经文都是这么产生的，最根本这么产生。这个是怎么？我们说的圣神的灵感啊，圣神就这句话，圣神为耶稣作证，圣神带领门徒们为耶稣作证。那这些作证的话，成了我们今天信仰的基础，我们信仰的标准。好，我们就这边跟各位结束了第十五章，我们今天到这里，因为有点超过我们的时间了。我们下一次从这个十六章第一节跟各位一起继续的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